记住，我们还继续读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我们从25节读到32节，25节到32节，
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，个人与邻舍说实话，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，生气却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，总要劳力经手做正经事，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。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，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叫听见的人得益处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并一切的恶毒，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好，感谢主。这一段圣经25节，到29节，我们上一次已经读过，也交通了。我们也和弟兄姊妹交通了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从第20节开始，然后到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9节为止，都是讲到基督徒的行为，基督徒的行为，或者说就是新人应该有的行为，因为告诉我们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新人该有的行为。那么所以这个第4章25节就讲了要弃绝谎言。上一次我们交通了基督徒不能说谎话，所谓善意的谎言也不能说，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多说就是出于了恶者。然后就是说到26节，生气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那么这个生气就是你的感情的问题了，好不好？感情的问题，感情那就是魂里面的一个功用，魂里面的一个功用。所以有生气就不要犯罪，不可含怒到日落。27节，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。这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个，谎言要弃绝。谎言那是和撒旦有关系的，也是上次我们说过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8章讲，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，谎言就是从他开始的。所以要弃绝谎言，也就是说不要受撒旦的影响。26节，生气那就是我们魂里面的感情的问题了。所以一个是谎言，是我们嘴巴说的话，一个是感情，魂里面的，就是里面的和外面的。同时又说到这是不要可给魔鬼留地步，这是给撒旦要分清楚。 什么是从魔鬼来的啊，我们基督徒要分清楚。二十八节上次也交通了，就是偷窃的不要再偷。偷窃那是一个犯罪的行为，好不好？二十九节就是污秽的言语，一个基督徒不只说不说谎话，连污秽的话也不能讲。污秽就是不洁净的话，我们都不能讲的。这里就是我们的行为，我们的魂的思想和感情，新人不要受这些的影响。那今天我们就读到三十节了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，从你信的时候一开始，圣灵就住进来了，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所以圣灵和基督徒的关系，那就是你一信，神就把圣灵就赐给你了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有。那么这一节圣经呢，我们读了很多次，我们今天再读一次好不好？加拉太书的往前面翻，第三章，十四节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四节。
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到外邦人，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
我们因信就得到所应许的圣灵。那圣灵怎么是什么时候应许的呢？什么时候应许的呢？啊，那就请你要读一点圣经，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。约翰福音十四章，十六节要读到十七节，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到十七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的，他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我们一位保惠师，就是真理的圣灵。请你特别要注意，圣灵是真理的圣灵，他就把真理带来了，他就是真理的圣灵。哎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也要在你们里面，这是主耶稣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给门徒说的话，就是应许啊。这里就说到刚刚我们读的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，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。神主耶稣就应许了圣灵要来，在那个时候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圣灵还没有来，还没有来，是一个应许。好，我们再请读约翰福音的十六章，第七节读到第八节，七节读到第八节。
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，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就差他来，他既来了，就要叫世人畏罪、畏义、畏审判，自己责备自己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，我若不去他就不来，看到没有？所以这个应许什么时候，就是主耶稣去了，保惠师才来。主耶稣什么叫做他去，就是他钉十字架，他就离开门徒了，升天复活，复活升天，离开门徒，就是他去了，去了保惠师就来了。好，我们再读这一章的十二节，读到十四节，十二节读到十四节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好了，这里就告诉我们十三节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因为我们刚刚说了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圣灵主耶稣去了，圣灵才来了。圣灵来了以后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十七节说，他要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，好不好？圣灵不会离开我们，你一信主耶稣，圣灵就住进来了。那么圣灵什么时候来的？是主耶稣去了他才来。主耶稣要钉十字架复活升天以后，圣灵才来。好，那就请你再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读到二十二节，十九节到二十二节。
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。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。
好，这个七日的第一日晚上，就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，他升上去见了父了，然后就下来，晚上就对门徒吹一口气说，你们受圣灵。这就是主耶稣的应许，在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就实现了，圣灵就来了。所以当天晚上所有的门徒都受了圣灵，教会也就建立了。这个门徒一受了圣灵以后啊，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天晚上受了圣灵以后，那么使徒行传啊，我们再看看使徒行传我们来读第一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五节，一节到五节。
提阿菲罗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。 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神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
这里是主耶稣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向门徒显现，但是请你注意，刚刚我们读约翰福音的20章，主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就向门徒吹了一口气，他们就都受了圣灵了。受了圣灵以后，主耶稣又与他们同在有40天之久，还给他们讲论神国的事情。好，那么我们要继续读第六节到十二节。
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，主啊，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？耶稣对他们说，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说了这话，他们正看的时候，他就被取上升，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便看不见他了。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，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。
好了，40天之久，主耶稣复活向门徒讲说神国的事，然后40天以后他就离开门徒，就是上升天了。从哪里离开门徒呢？就是12节，有一座山叫橄榄山，就在橄榄山。橄榄山在哪里？是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一个地方，那里有一座山，主耶稣就在那里和门徒分别了，所以他就升上天去了。因此那个天使就说话了，11节，他就说，加利利人啊，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这个天使就告诉门徒了，门徒一看见怎么主耶稣就走了，他什么时候再来啊？就在橄榄山我们就分别了嘛。天使就向他们显现了，就说你们看他怎样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意思就是说，他从橄榄山升上去，他还要回来再在橄榄山，怎样去就怎样来。所以当天门徒就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。那么主耶稣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他是从橄榄山升上去，他还要回来，也是到橄榄山，绝对不是到世界其他的地方。比方中国那个女耶稣是河南人，对不对？耶稣降在河南了，那就错了。耶稣来一定是在耶路撒冷。我们还读一处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撒加利亚书。14章。撒加利亚书14章。旧约的撒加利亚书14章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。
耶和华的日子临近，你的财物必被抢掠，在你中间分散，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，城必被攻取，房屋被抢夺，妇女被玷污，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，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知解除。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，好像从前征战一样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闭延到亚萨，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
好，咳咳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耶和华要降临，这是指的主耶稣。他降临在哪里啊？橄榄山。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降临啊？那就是聚集万国都要打什么？打以色列。因此，现在还没有这一场战争，就是哈米杰多的战争还没有开始打，以前主耶稣绝对不会回来，好不好？如果现在有人说主耶稣降临了，在中国河南或者在哪个地方，那这个一定叫做假基督，好不好？那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主耶稣降临，他是从你一开始从橄榄山上去，回来也一定在橄榄山，而且橄榄山就分裂了，他一脚一站在橄榄山上，橄榄山就分裂。那个时候，橄榄山那里正在打一场战争。哈米杰多的战争，万国都要打以色列，他来拯救以色列人啊！时间，弟兄姊妹还没有到，所以现在说哪里有那一个耶稣，什么女耶稣、男耶稣，这个都叫假基督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讲了，那就是假基督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能相信，时候没有到。所以主耶稣是从橄榄山升上天的。然后他的门徒啊，刚刚我们再读读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一章，好不好？我们还从12节读到15节，12节到15节。
有一座山，名叫橄榄山，离耶路撒冷不远，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。当下门徒就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，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，在那里有彼得、约翰、雅各、安德利、菲利、多马、巴多罗买、马太、亚勒菲的儿子雅各、奋锐党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，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耶稣的弟兄，都同心合意地恒切祷告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，约有120名，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。
好，我们就读在这里。那个是有多少人聚会啊？120名，好不好？这120名都是主耶稣吹了一口气，他们都受了圣灵了。他们受了圣灵以后，他们就听主耶稣讲了40天的道，然后主耶稣就升天了，按橄榄山，他们就回到从橄榄山回到耶路撒冷去，就在租的一间房子里，他们就开始聚会了，教会就建立了。就是一到使徒行传的2章，五旬节到了，那个圣灵降临，不是受圣灵，这是两回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来读读2章，好不好？1节读到4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章1节到4节。
五旬节到了，门徒都聚集在一处，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，好像一阵大风吹过，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，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，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，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，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120个人 到五旬节，五旬节就是五十天了、刚刚我们说主耶稣四十天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又等了十天，五旬节就到了。然后在五旬节这个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，那不是主耶稣吹口气叫受圣灵，好不好？他们已经受了圣灵了，现在是圣灵降在他们身上。降在他们身上为什么？那就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就请你读，再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第一章第八节。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
好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就是他们被圣灵充满。啊，刚刚说的那个圣灵充满，第二章那几个字的意思是圣灵倒在他们身上，不是叫受圣灵。主耶稣复活当天晚上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，那个受字在原文是接受。主耶稣吹一口气以后，他们都接受到圣灵了，那就圣灵住在他们里面了。但是到了五旬节，他们就要为主耶稣做见证，所以主耶稣就给他们能力，圣灵就降在他们身上。那就是这里说的使徒行传的第一章，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好不好？那是为着主耶稣做见证啊，这是两个不同的。门徒受了圣灵以后，一百二十个人教会就开始聚会了。那教会有没有了？当然就有了，他们都开始聚会了嘛，好不好？不过他们还没有圣灵，还没有降在他们身上，五旬节还没有到。五旬节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得做见证的能力。好，这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灵的工作是两个方面，一个是住在我们里面，一个是降在我们的身上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圣灵降在你的身上呢？那就是圣灵觉得你需要能力为他做见证的时候，圣灵会降在你的身上啊，这就是不同了，为主耶稣做见证。因此今天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啊，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的第四章。三十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那么这个圣灵担忧是说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，圣灵一住进来就不会走了，而且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，对吧？我们读过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都要指教我们。当圣灵指教我们，而且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，圣灵不但在一切事情上指教我们，而且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。啊，这个我们再把约翰福音的十四章二十六节，我们再读一读。啊，就读这一节。
但保惠师，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每个基督徒，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头。不但这样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记载在哪里啊？圣经里面，好不好？圣经里面，比方说马太福音的五章，第五章，五六七三章，那就是主耶稣对门徒的教训，主的话就记载在那里。圣灵就会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。但是 我们想起主的话以后，圣灵就用这些话来指教我们。那么你顺不顺服主的话？你不顺服主的话，就是使圣灵担忧，好不好？啊，圣灵担忧。圣灵住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，你一信圣灵就住进来了。圣灵，圣经又告诉我们，神也是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神也住进来了。啊，那么请你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二章。第二十二节，
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
啊，这个二十二节我们已经读过了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那个靠字原文不是靠，原文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在主的里面也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圣灵住进来了，神也住进来了。神住在哪里？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圣灵住在哪里？住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啊，这里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。第四章。最后一节，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二十二节。
愿主与你的灵同在，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。
好了，主怎么与我同在？那个同在可以说翻译成同住，就是因为神是借着圣灵住在我的里面。住在哪里？这是愿主与你的灵同住，好不好？所以圣灵来了，不是住在我的魂里面，也不是住在我这个身体里面，乃是住在我的灵里面，我的灵魂体住在我的灵里面。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，神也借着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，主耶稣也借着圣灵住在我的灵里面。好，那么就是圣灵今天就住在我们里面了，也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圣灵住进来了。刚刚我们说了，圣灵就是真理的灵，是不是？所以我里面圣灵就会把真理告诉我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好不好？主耶稣也是真理啊，你们记得主耶稣说一句话，他就是什么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好不好？这一下圣灵就把神的话就是真理会告诉我们，把主耶稣要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这是真理的圣灵，把真理就带进来了。因此圣灵住进来，圣灵就把神带进来了，主耶稣也带进来了，就住在我的里面了。所以刚刚我们上两次说的，我就成为了一个新人了，好不好？什么叫做新人啊？圣灵住进来了，我们里面就成了新人了。所以以弗所书就告诉我们，你看第二十二第四章的二十二节，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二十三节，上次我们也讲了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。这个心智改换一新，我们给弟兄姊妹交通，原文不是这个，原文是说在圣灵里面更新你的思想。就是我的思想还是旧的思想， 我还有一个旧人，圣灵住进来以后，新人就开始了，我的思想就要在圣灵里面来更新。因此我的思想、感情、意志是魂里面的功用，都要经过圣灵的更新。我不能有旧人的思想，不能有旧人的感情了。旧人的感情是什么？就是生气可以犯罪，好不好？可以含怒到什么？到日落，那是旧人了。现在我是新人开始了，啊，所以我们刚刚一开始说，这个是讲的基督徒的行为，行为是什么？就是新人的行为，就要脱去旧人。怎么能够脱去旧人？圣灵进来了，圣灵的指教。需要我们想起主耶稣说的一些话，又把真理给我们了。因此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上次我们说过，有那个字不是有，是在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仁义原文就是义，神是义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神的话就是真理，这就是新人。所以新人里面有圣洁，新人里面有义，新人里面有真理，这都是圣灵给我们，啊，都是圣灵给我们。因此当圣灵一进来以后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，我们就能够凡事谦虚温柔忍耐还有爱心，第三节还有和睦，你看到没有？和平原文是和睦。原来我这个旧人是不谦虚的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旧人是没有温柔的，我这个旧人是没有忍耐的，我这个旧人也没有爱的，啊，这个爱是神的爱。我这个旧人也和人中间没有和睦的，和平就是和睦，没有的。现在圣灵进来了，好了，真理就来了，圣洁就来了，神的意义就来了，好不好？我这个思想就在圣灵里面更新了，所以我才能脱去我的旧人，穿上我的新人。所以圣灵进来了，就是新人进来了，就开始了。所以这些工作看来，就是圣灵就在每个人里面开始了。主耶稣在地上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那些门徒里面还没有圣灵，因为主耶稣还没有去，主耶稣说我若不去他就不来，对不对？门徒里面还没有圣灵，那随后他们圣灵还没有来，就没有办法在一切事情上指教他们。那是谁来指教他们啊？主耶稣指教他们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说过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，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，主耶稣就指教他们。主耶稣走了以后，圣灵来了，就是圣灵指教他们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有圣灵在里面指教我们，我们就能分辨什么叫做真理，什么叫做神的义，什么叫做神的圣洁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做温柔，什么叫做忍耐，什么叫做谦卑，什么叫做和睦，什么叫做神的爱。原来都不知道，就是圣灵来了把这句给我们。因此我们就保罗就告诉我们，这个就叫新人。每个基督徒你里面都有新人，但是请你注意，保罗还讲还要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。 我里面还有没有救人？弟兄姊妹，有啊。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七章，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什么？还有一个罪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还会受他的影响。啊，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怎么由不得我。那就是我里面还做了一个罪，我里面还有旧人，所以保罗说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怎么能穿上新人？那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因此今天我们读的三四节里的这句话，不要使神的圣灵怎么样担忧啊。圣灵一点都不勉强我们，神在人身上的工作一点不勉强我们，但是神要指教我们，要告诉我们，做不做在你自己。所以有的人说，创世纪神为什么夏娃要摘那个果子的时候，神应该马上把他的手给他拉下来，你不要去摘，好不好？神不勉强，但是神会先提醒他那个树的果子怎么样不可以吃。所以主耶稣在地上要指教门徒，还没有钉十字架以前，就告诉门徒很多的话都在圣经里记载，好不好？主耶稣说的话，门徒如果听了主的话，那就对了。你不听主的话，那就自己要承担责任。彼得不是讲吗？他们都会跌倒，只有我不跌倒，好不好？彼得讲了这样的话吧，主耶稣马上就说，今夜鸡叫先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不可能不认你，我和你同死都可以。结果就是那天晚上，彼得就三次不认主，最后他痛哭了，好不好？他悔改了，他想起主的话。好，这个就很重要了，他悔改了，所以主仍然用彼得了，好不好？仍然用彼得了，啊，就是让彼得人认识自己，好不好？彼得啊，你不会比别人都强，你里面还住了一个罪，好不好？哎，你只有主耶稣在地上，你要听主的话。主耶稣离开以后，圣灵的指教非常重要，圣灵的指教一定把这本圣经主的话告诉我们。今天有人否定这一本圣经啊，这个我们要非常小心了。他说圣经只是历史的记载，这就完全错了。保罗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，好不好啊？不是历史，不是只是历史的记载。他说四福音只是记载主耶稣记载，现在这个圣经都过时了，这个就是什么东方闪电，好不好？那个什么神全能神教会是乱讲了，好不好？他否定，既然任何人否定这本圣经，就是否定神的话，否定真理了，否定真理了啊，这种绝对是异端了，好不好？绝对是异端。因此圣灵进来了，圣灵就会把我这个人就改变了。但是有一点，就是你必须是一个做一个使圣灵不担忧的人。今天有两种基督徒，如果从这里看，一种是不叫圣灵担忧的，他顺服圣灵的，听圣灵的话的；还有一个种基督徒，就是常常会使圣灵担忧，好不好？那么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八章。26节读到27节，罗马书第八章26节读到27节。
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
好了，这里告诉我们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会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对不对？还让我们想起主耶稣对我们说的一些话。如果圣灵提醒了你呢，说这句谎话你不能讲，你说那是善意的谎言，我非讲不可。好了，那么你就使圣灵担忧了，好不好？那圣灵怎么办呢？啊，圣灵已经告诉你了，你都不听。所以我刚刚讲了，那个夏娃，神先告诉亚当那个树的果子不能吃，你不听嘛。啊，所以神不勉强你，你可以不听，但是请你记得有一点，圣灵要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什么叫说不出？我们曾经交通过，就是耳朵听不见的声音，说不出三个字，就是你听不见的声音。圣灵说话是说在灵的里面，灵的里面有感觉，所以灵里面感觉有的时候不平安了，好不好？有的基督徒夫妻两个，圣灵要丈夫这句话你不要讲，他不听，他一定要把他的道理给妻子说出来，两个就吵了。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好了，圣灵就为他担忧了，好不好？圣灵就担忧了。因此有的弟兄姊妹就问我，我圣经都没有读好，圣灵怎么把圣经的话来指教我呢？主的话怎么指教我呢？圣经没有读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圣经没有读好，圣灵今天在你的这个工作指教你的方式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平安不平安。如果你要说一句话你都不平安，你要做一件事不平安，在这个时候你里面就要考虑了，好不好？就是我该不该去做，就是平不平安的问题。圣经里你的圣经都没有多好，当然主的话你就听不见了，好不好？但是你里面会有个感觉平不平安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说过我自己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有一次我的学生证丢了。学生证丢了以后，我没有学生证了，我就去问老师，我说我的学生证丢了怎么办？他就告诉我，你去登一个报，报上就登我一是某某大学学多少号的学生证作废，你把这个报纸拿来给我看。第二个，你照一张相片给我，我就发一个新的学生证给你，好不好？就是一般的做法就是这样。可是我正准备按照老师的去做了，我里面就有一个感觉了。什么感觉？就是一个基督徒丢了学生证怎么不祷告啊？只是找老师吗？你为什么不祷告啊？这就是圣灵的话了，好吧？圣经里没有这句话，我掉了学生证要祷告，没有这句话啊。那是什么？圣灵在里面给你平不平安的感觉。我就觉得去登报去照相片不平安了，我应该怎么样？应该先祷告。感谢主，我就里面不平安了，甚至圣灵的指教，我就从那天开始，我就不照相也不登报，我就先祷告了。我说主耶稣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丢了东西应该先向你祷告，不是先去找老师。好，我说今天我就向你祷告了，当然我祷告的目的希望你能够把学生证给我找回来。找不找得回来我不知道啊，那个时候我在天津那么大一个城市，你掉到哪里了谁捡的不知道啊。但是我就祷告了，感谢主。这个就是圣灵的指教，好不好？这也就是说不要叫圣灵担忧， 如果你觉得登报不平安，我就暂时不登报，我就祷告，就看主的带领，感谢主。大概我这个祷告不到一个星期，我接到一封信，我的学生就寄回来了。是谁做的？神做的。神借着什么来做？我怎么知道？神借着圣灵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就是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我们，同时圣灵又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要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好不好？这是圣灵的工作。啊，因此今天我们读到这里，不要使圣灵担忧。主耶稣走了，他是第一位保惠师，圣灵是第二位保惠师。圣灵进来以后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就是神的印记，你看了哈，就是以弗所书的第四章，30节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圣灵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印记，好不好？圣灵一进来以后，这个印记就有了，属灵的印记。别人看不看得见，别人从你的行为上就能够看见，好不好？圣灵把你改变了，你的思想改变了，别人看见了。为什么？你的行为就不同了，你就有新人的行为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上次说了，思想指导你的行为，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思想来指导的。那么你现在你的思想在圣灵里改变了，你的行为就改变了。所以主耶稣就说，你们是盐是光，我们就有好行为了，在人的面前，人一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他就觉得这个人不同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这个就叫印记。圣灵是神放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印记，撒旦能看得出来，好不好？因为撒旦是灵，他就知道哪个人里面有神的印记，有圣灵的印记。其他的人看不看得出来？那因为你的行为改变了，啊，你是新人的行为了，所以人也能看出来。所以我们是受了他的印记，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。什么叫得赎的日子？那就是主耶稣再来。我们今天有了神的印记在我的里面，圣灵在里面，圣灵的指教，我天天顺从他的指教，我不使他担忧。这个人要一直等到主耶稣再来，就是我的得赎日子啊。这是圣灵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，等候主耶稣再来。好，下面我们就读31节，就是一切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比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这里的每一个字，我们都在讲义上给你把原文写出来了，好不好？苦毒原文就是尖锐的东西啊，刺激别人的东西就是苦毒嘛，好不好？你骂了我，我就想报复你一下，好不好？用什么报复你？刺激你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这都是恼恨，那是冒烟了，原文就是冒烟，冒烟就是火冒三丈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恼恨就出来了。好，这里我们都有解释的。愤怒原文就是伸展，那就动手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嚷闹就是发牢骚，毁谤就是庸俗的话，一切恶毒原文是阴毒，就是很多卑鄙的东西啊，这就是要从我们中间出去。这里说的一切都是救人的东西，都是救人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脱去救人，要穿上新人。下面32节就是新人了， 信任是什么？要恩慈相待。恩慈原文是与人为善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。怜悯的心就是好心肠，彼此饶恕，原文是自愿甘心啊。我做这些事就是自愿甘心的。好，这就是新人。三十一节是旧人的东西，都要把它除掉。三十二节就是新人啊，后面三十二节最后一句话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所以今天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谦卑温柔忍耐，而且要饶恕别人，好吧？彼得问主耶稣，我饶恕我的弟兄七次可不可以？主耶稣说，不是七次，乃是七十个七次，也不是四百九十次。那个七十个七，我们说过，七是完全的意思，就是完全的饶恕，好不好？你饶恕了有没有好处？好处，你就是活在新人的里面，你就不会使圣灵担忧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我想我今天就把我们用了九次时间把第四章交通完了啊。如果我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要交通的，请讲。好，杨弟兄，我听你说吧。
可以啊。我们基督徒呢，一信着啊耶稣基督做教主之后呢，就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了。圣灵一进来啊，我们开启这个撒旦就有些攻击了，这个属灵的征战就开启了。所以我们一信耶稣基督，就被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背得不好了，就圣灵就担忧了，行为做得不好了，圣灵就担忧了。这样来讲呢，这一场属灵的战争来讲呢，我们都是靠着圣灵了。如果靠得不好，圣灵就不需要担忧了。所以来讲呢，笑什么啊？所以来讲呢，我们都永远都是在那个撒旦，都是为我们算账。所以来讲，这场战争来讲呢，是非常战争呢，我就不知道了。所以来讲，怎么样打胜这个仗呢？我们才可以得胜，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呢？
好，那么这一个。杨弟兄，我们的问题，我们要到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就要讲了，好不好？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就要讲，好不好？那就要穿上全副军装了，好不好？今天还没有讲，好不好？到第六章我们来说，好，好不好？开始做，好吧？好。如果没有了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请 Roger 做一个结束祷告。